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45集。甲又开口了，于是安娜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这位明显已经心如刀绞的朋友身上。
然后他就突然给我发短信，说他有事去不了了。说不定他真的是临时有事儿。
安娜安慰他。
他没跟你说是什么事儿？
他不明白，甲为什么愤愤不平地白了自己一眼，直到甲回答。
他说他要跟康纳出去。
甲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太好听的苦楚。安娜忍不住感觉是针对她的，她本能地想要辩解，但是忍住了。接着甲一边摇头一边说，
可是他俩都好久不在一起了，所以我知道他在撒谎。我一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达伦就变得不可理喻，然后我就给你发短信想要对证。
他狠狠地瞪了安娜一眼，满眼都是责备。
可是你没回。
甲响亮地吸了吸鼻子。
他是跟别的女生出去了，我就知道，我敢肯定是他们年级的女生。他的朋友总是拿我俩的年龄差来笑话他。康纳昨晚是跟他在一起。
安娜插了一句。
什么？
甲眨眨眼睛。
是吗？
他的眼睛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你确定？康纳跟我是这么说的，他本来应该在家陪我的，但是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他说他要去达伦家，我信他了。
康纳脸上愤怒的表情，还有他声音里传达出来的他所受到的伤害，都让安娜无法怀疑。
真的吗？真的，是真的。
安娜凝视着自己的朋友，他看出甲仍然是一脸错愕，但是其中也含着一种渴望，甚至都没有试图去掩盖。
你真的很喜欢他，是吧？是的。
甲小声说。
是的，我……
他在座位上动了动，羞涩地垂下眼睛。
我觉得我爱他，我是说，我们还没有对彼此说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但是我爱他。那太好了。
安娜从心底里为他高兴。甲先是眉开眼笑，接着又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这事儿很复杂，他的朋友确实会笑话他，因为我年纪小，而且我父母也担心这个年龄差。其实我自己压根儿没注意，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达伦，我就是甲。
安娜的笑容变得苦涩。要是他和斯雷特的关系，不管能不能称之为关系，有那么复杂就好了。
会好的。
他在对甲说，也是对自己说。甲开心地笑了。
我要给他发条短信。
他突然说。他狡猾地扭头，飞快地看了一眼，教练正跟一位即将参赛的选手聊得热乎。
陪我去趟厕所，咱们从储物柜那儿走一下。不行。
安娜说。
再过几分钟就到我了，而且我今天可不想再惹教练生气了。也是。
甲做了个鬼脸。
你说的对，你可不能去。是啊，就是。
安娜微微耸耸肩，不过这一回被提醒自己现在这样完全是由于教练的慷慨，不像每次那样让她感到刺痛。她不想跟甲一起去的真实原因是怕自己会经受不住诱惑。抓起手机也给斯雷特发短信，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某些凡人的少女，离开他四个小时都受不了。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甲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行，好吧，轮到你之前，我一定回来给你加油。
贾最后一次小心翼翼地瞄了眼教练，然后一咕噜从座位上跳下来，朝更衣室奔去。安娜刚有机会喘口气，教练的手已经落在她的肩膀上，下一秒钟她已经在她旁边坐下了。准备好了吗？教练的眉头习惯性地锁着问道。叫艾文戴尔的那个女生最近几个星期进步真的很大，上次比赛几乎赶上你了， 不能自满呐，安娜，现在你要……教练在做他的赛前动员。安娜顺从地点头，她拼命地想让自己全神贯注地听，又是深呼吸，又是回味自己只差一场就赢了本赛季所有蝶泳项目时的那种状态。可是平静和沉着的感觉就是不肯出现，相反她的心砰砰直跳，她感觉自己在抢夺空气， 可是却没能正儿八经地呼吸到一口。他晕晕乎乎地从泳池边上过去，忽然间发现自己已经和参加这个项目的其他选手一起坐在了裁判的旁边，接着他又站到了起跑器的后面，可是感觉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在荧光灯的照耀下，水面波光粼粼，泛着涟漪，
在他的眼前伸展开去，打起精神来，安娜。他对自己嘟囔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了吗？负责他那条泳道的官员诧异地看着他。没有，我很好。安娜不再说话，把脑门上挂着的泳镜拉下来，卡住眼眶，确保水进不去。没有什么比瞎着眼睛比赛更可怕的了。 水会在这密闭的空间里晃来晃去，辣得他眼睛疼。第一声哨响了，他在起跑器后面站好，一只脚踩在粗糙的表面上。第二声哨响，他单脚跳起，最后一次坚定地遥望泳池最远的地方，然后便俯下身子，直到手指抓住起跑器的边缘，双腿弯曲，准备能量迸发的一刹那，各就各位。 发令员喊道，安娜的肌肉紧张起来，手也抓得更紧了。电子枪的声音短促而又响亮，她往前一跳，滑入水面，就像一把滚热的刀切在黄油上。可是刚一进入水里，一切都不对劲了，她感到很笨重，胳膊甩出水面的每一下都很费劲，而且她的身子也飘不起来，高度几乎只够用嘴呼吸。 水就像空气一样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他用余光看到两边的选手都游到了自己的前头，他们拍打出来的水花时高时低，几乎要把他沉下去。安娜拼命踩水，想让自己浮上去，想要深吸口气，可是吸进来的却是一大口水，她被呛住了，肺也痉挛起来，她的泳镜依然清晰，里面并没有雾气， 也没有水来遮挡他的视线，可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仿佛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水凉冰冰的，比正常状态下要冷得多，而且似乎在他周围形成了漩涡，裹挟着他，把他往深处卷，越卷越深，直到池底，他溺水了。安娜惊讶地意识到这一点，更慌张了，慌到她以为自己会尖叫。要是她还有一口气， 还能叫出声的话。他在往下沉，汹涌的水流在他的耳边轰隆作响，在这黑乎乎空荡荡的水里，他不停地沉下去，再沉下去，这样他会死的。他要死了。这个念头刚从安娜的脑袋里冒出来，他就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的胳膊疼得动弹不得，头也猛地撞在一堵墙上。他沉到水底了。 他重新浮起来的时候，朝泳池边上迅速地瞄了一眼，然后才转身往前游。教练站在那儿，气冲冲地朝他喊：“谢天谢地，他听不见他喊的是什么。”面对一望无际的水面，他又沉了下去。突然间，泳池上方的灯光、旁边人群的加油呐喊声，还有恒温泳池的热气闯进了他的大脑。他猛吸口气，感觉四肢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在比赛，他在比赛，他得动起来。出于本能的反应，安娜从池底弹起来开始踩水，
他的胳膊现在更沉重了，也更无力了，从他的身体下方滑出水面，然后又向上抬起，向前伸开。接下来往下滑水时，他的头抬了起来，吸入了比实际需要的更多的氧气，还扫了一眼其他的选手，他垫底儿，而且泳池不过50米，他已经无力回天了。疼痛和针扎一般的麻木感让他的四肢软绵绵的，但他还是一头扎下去，强迫自己咬牙坚持。他的肺里火辣辣的疼，需要他每滑一下都起来呼吸一次，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定下一个节奏，每滑3次才能抬头呼吸。他从来没有游得这么拼命，他要追上他们了。他是全区最好的选手，他只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再远一点的距离。池壁来得太快了，安娜第二次撞上了绑在泳池两端的电子计时板。他知道尽管他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不尽如人意。他靠在那儿停了几秒，只顾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他绷紧肌肉，一个转身去看成绩公告板第2名，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慢了整整3秒钟。更糟糕的是，打败他的就是那个叫做艾文戴尔的女生，那娘们儿整个赛季都瞄着他，此刻正笑嘻嘻地冲他龇牙咧嘴，一脸的得意。
游得不错，
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泳帽，撒下一头瀑布般的金发。
是啊，
安娜咬紧牙关，
干得漂亮。